我已经74岁了，回想最难过的日子，不祷告就觉得自己活不成了，连饭都吃不下。慢慢才明白，主把我放在这个家，家就是我的灯台。丈夫还在的时候，我经常祷告求主赐给他生命气息。我从来没有祷告让主早点接走他。我也常求主加给我服侍家人的力量，使用我照亮整个家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40年。口述朱温霞，采访怀峰、丽雅。我出生在基督徒家庭，父母也是从小就信主。我们家一直是聚会点，附近的信徒几乎每天早晨都会来我家参加早祷。记忆中，一家人4、5点就会起床预备接待来晨祷的弟兄姊妹。我的叔叔是一位医生，也是教会的长老，在当地很有威望，受人爱戴。后来他做了传道人，早祷时会讲道。我跟着大人们爬起床，虽然有时候迷迷糊糊还没睡醒，但是叔叔讲的神的话就这么进了心里头。父亲早逝，母亲把我和哥哥辛苦养大。哥哥跟着叔叔学医，后来成了镇上的医生，也做了传道人。我与丈夫郭方舟住在一个生产队，都是1951年生的同龄人，两家人也打小就认识。他们也是信主的家庭，方舟出生时刚好是他们家的第八口人，于是他爷爷给他取名方舟，因为船字拆开来就是周八口。方舟年轻时很帅气，一表人才，是村里的能工巧匠，泥瓦匠、木工样样都会。村里人盖房做家具，他都去热心帮忙。可是他家来提亲的时候，我觉得离这么近很不好意思，就不想答应。但方舟一直很坚持。有一次我正在做针线活，心里忽然一动，于是就跪下来跟主祷告说，如果方舟是你给我预备的，你让他现在就出现在我家。虽然觉得自己这样祷告挺幼稚，可是我还没有祷告完，院子里就传来了方舟的声音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祷告完起身一看，他真的站在院子里，正在和我哥说话。我心里想，哎呀，这次是来找我哥的，不是找我的。结果方舟还是来说提亲的事儿，我于是相信这是神的带领。1977年我们婚后不久，方舟被公社派到附近的水库去干活，我就回娘家住了几天。出事儿那天，我刚巧跟家人去洛阳看我叔叔，当时一没电话，二没车，找人很不方便。回家路上有人急匆匆告诉我说方舟出事儿了，我压根没在意，心想还能出什么事儿呢？结果好些人已经挤在家门口，和方舟一块干活的人说，方舟意外掉进了17米的深井。容不得喘口气，我们赶紧把方舟送去医院抢救。人救了回来，但医生说脑干挫裂，可能终身卧床。我们村很大，当时只有公社负责人知道具体情况。因为心里承受不了，我不愿意让人知道。遇到别人问方舟怎么还没回来，我就说他在外地干活呢。家人把方舟接回家照顾，我偷偷在家里憋着哭。出门的时候就假装坚强，像什么事也没发生。白天忙的时候还好，最怕一个人静下来，心里非常沮丧。 好像一夜之间，生活突然被撕开了许多口子，堵也堵不住，心里一阵阵害怕。从结婚到方舟出世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到20天。当时我已经怀孕3个月，娘家人的态度是常常安慰我，鼓励我留下来。可是看到方舟康复的希望渺茫，我心里不停打鼓。不少人劝我打掉胎儿再嫁，免得搭上自己的一辈子。这个时候母亲的话坚固了我。她说，你跟人家结婚的时候人家好好的，现在人家遭难了，不可以撇下人家。更何况你现在也怀孕了，离开这个家不合神的心意。不要怕，闺女，咱有主就要靠主。母亲慢慢地开导我，我想着先把孩子生下来。尽管家人安慰我，但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会经历这些。拉着方舟去医院看病的时候，医生和病人也会劝我。他们一说，我就控制不住自己，眼泪扑簌簌往下掉，觉得日子太难熬了。孩子生下来了，是个男孩。带孩子的时候，心里开始感觉到一点点的喜乐。可是一想到别人的嘲讽，说我脑子不正常才会做出这种选择，就重新陷入沮丧，一难过就哭着回娘家。叔叔一看见我哭，就拉着我跪下祷告。每一次祷告就求神说，主啊，你擦干侄女的眼泪，将你的旨意成就在她身上。说实话，我那时候不太理解这是什么意思。情绪低落，心就缩起来，老想着死、上吊之类的事。属神的人能参透万事，我虽然没有表达出来，也没有任何行动，但母亲看出来了。她告诫我，神不喜悦我们杀人，自杀就是自己害自己，也等于杀人。母亲一句话惊醒了我，我知道神不让我死，但心里还是很难受。打这以后，我不再哭着回娘家，不想让家里人再担心我，就去住在同一条街的一个姐妹家里祷告。我感觉每天都像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心里压抑得喘不过气，晚上睡着了都觉得自己在拉车。那车啊，重得要命，拉都拉不动。醒来的时候，浑身就像散了架一样累。我跟姐妹说，自己总是想死，活不下去了。姐妹什么也没说，就抱着我一起祷告。祷告完，姐妹带我去一个祷告很有恩赐的老姐妹家，让她给我祷告。那段日子，每次一去找老姐妹祷告，回到家里人就好一点，如果不去就觉得自己活不成了。可总去打扰别人，感觉不好意思。有一次老姐妹说，我们都是主的仆人，你啥时候来我啥时候给你祷告。有时整整一个月，我每天都去老姐妹家，甚至在家里端着饭碗吃不进去就想哭，于是赶紧放下碗，先去老姐妹家祷告完了，回来才吃得下。祷告一段时间之后，我渐渐学会了自己向主祷告。有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躺在一条深沟里，可是沟里却是软绵绵的青草地，还有清凉的溪水。我躺在那儿，抬头往上看，看到远处小山上有个熟人冲着我喊了一声，你的病好了。第二天一早起来，我觉得头脑特别清醒，整个人状态非常好，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。我感觉自己已经好久没有这么轻快了。 从那以后，抑郁再也没来找我。叔叔的讲道也让我很受安慰。圣经说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我意识到，主把我放在这个家，这个家就是我的灯台，我就要去照亮整个家。这是我听到的时候领会的。我开始认定这是神对我的带领。我求神帮助我顺服他的旨意。虽然方舟瘫痪，他帮助不了我，但是这也让我学习凡事依靠神，他是我真正的帮助者。我的公公是乡村教师，婆婆的精神状况不太好。方舟有三个弟弟，一个妹妹。爷爷奶奶领着一家人过日子。儿子两岁的时候，方舟的弟弟们到了结婚的年纪。我想，弟弟们要是找对象，人家进门一看，满院子都挂着丈夫的尿布，印象多不好呀。于是我跟爷爷奶奶说，能不能向大队申请一处房子，我和方舟还有孩子搬出去住，这样家里状况会好一点，不至于影响弟弟们说媳妇儿。另外，我还想抱养一个女孩。家人同意后，我找叔叔帮忙给公社写了一份申请，公社很爽快地答应了。他们说，方舟是公社派出去出的事，照顾我们是应该的。搬出来后，很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，有时要去做饭了，连烧火的柴火都没有。有时甚至要和儿子一起把门口的树叶用耙子拢到一起，用来烧火做饭。除了照顾丈夫和孩子，还要忙地里的庄稼。尤其农忙季节，家里没有男劳力，干活就慢，只能赶早下地干活。天没亮就要去地里割麦子。我一个人害怕，就把四五岁的儿子带上，一边祷告一边干活，就不那么害怕了。日子一天天过，弟弟们都成家立业，老人们也相继离世。我靠着主已经可以独自承担照顾丈夫的重担。每天的日常事项就是早早起床，先给丈夫翻身擦洗，让他保持清爽，避免长褥疮，然后帮他舒展胳膊腿，让他舒服点儿。接着换洗屎尿布，免得屋里有异味儿。最后再喂饭，如果胡子和头发长了也要剃。忙完方舟，我抓紧时间下地干活，回来之后再拾到家务，做针线活，做饭之类的。有时候天气好，会把方舟挪到院子里晒晒太阳。孩子小时，中间还穿插着接送孩子来去学校，每天都排得满满当当的。方舟会犯癫痫，每天要吃预防癫痫的药，还要吃一些维生素。如果癫痫抽搐得厉害，还会去住院。平时感冒发烧的话，要输液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一点反应也没有，植物人一样。慢慢的，有一只手会动了。儿子13岁那年，有一天突然跑回家说有个亲戚让我过去一趟。原来亲戚家里有个小女孩，问我想不想抱养。我听了很开心，就赶紧问儿子，你想不想让我要？儿子说，你去抱个妹妹回来吧。孩子抱回来后，我和儿子都很开心。当晚我跪下来祷告，感谢神听了我10年前的祷告。以前神为啥不给我女儿呢？我仔细一想，是因为以前自己没有能力一边照顾着丈夫，一边照顾儿子，再照顾一个婴儿。神知道现在的时候正好，儿子已经大了， 还能帮我照看妹妹。我越想心里就越感恩，生命里的喜乐也多了起来。到了2007年，也就是方舟56岁那一年，沉默了30年的方舟忽然开口说话了。前后共有两天的时间，他的意识都是清醒的。我跟他提到村里的人，他都知道。奇怪的是，两天后他就不说话了。不过这也让我很高兴。当初给儿子取名叫郭开言，现在终于如愿了。从那之后，方舟难受的时候晚上就睡不着，还会在床上哼哼唧唧的。我叫他不舒服的时候就说耶稣救我，后来他就只会说这句话了。在他还有些意识的时候，我请教会的牧者来给他施了洗。不再沉睡之后，方舟白天醒来的时候会睁开眼。那时儿子已经结婚生子，两个孙子在爷爷身边的时候，虽然他不说话，但会笑，能看出来他非常喜爱小孩子。这么多年，感觉每天的状态就是忙，没有闲暇，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。母亲还在的时候，一有空就过来搭把手，直到她98岁离世。照顾一个瘫痪的人很辛苦。邻居对我说，我要过你的日子，神经早就出毛病了。在许多人看来，我这就是守活寡，好像日子缺了盐一样没味道。劳苦单调像是我大半生的写照。但我学会了依靠主，不仅依靠，还要欢欢喜喜的依靠。这么多年，很多艰难时刻都是靠祷告走过来的。我祷告的时候很喜欢用圣经经文祷告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很多类似的经文，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。神的恩典真的够我用的。2017年年底，方舟离开了我们。照顾了他40年，他这一走，我感觉心里空落落的。虽然他瘫痪在床40年，但自从他醒过来后，每次喊方舟的名字，他都会像个满足的孩子，很有安全感地看着我。有时我想，尽管人生遇到了很多试炼和苦难，但依然可以从那一刻得到安慰。2017年，我被评为最美伊川人。2019年，入选了河南好人榜。不管多美多好，主早已给了我满足，他为我成就的远比我想到的还要多。很多媒体的记者采访的时候都会问我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，让你几十年如一日照顾丈夫？我都会告诉他们，我是信耶稣的。尽管他们不会公开写出来，但私底下他们会说，有信仰真好。我已经74岁了，这些年比较亏欠孩子们的是在教养方面。忙的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孩子已经会跑了，长大了。感恩的是，儿女都很懂事，孩子们稍微一懂事就帮我分担家务。儿子跟着他舅舅学医，舅舅也会代替父亲的角色去管教他。现在儿子在镇上开了一个药店，镇上的人拿药看病什么的都愿意去找他。丈夫还在的时候，我经常为他祷告。 我从来没有祷告让主早点接走他。我会求主赐给他生命气息，加添他的寿数。我也常为自己祷告，求主加给我服侍家人的力量，使用我为他做见证。现在方舟离开了，我更多的是为儿孙后代祷告。我能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。世人不能给我们提供依靠，希望他们能真正认识主，跟随主，不忘记主对我们一家人的带领。没有主，就没有这个家。